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像新郎。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找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恳求圣天父将我托保存，行为能良善，言舌会温和，虚心教小辈，科技经验尊，常常勤服务，表明天父恩。但愿今天好，时刻靠耶稣，头上青天在，心中恶言无，落得不意乱，不嫌麦饭粗，千千万万事，样样主帮助。好，我们再唱一首我们昨天唱过的，这是我特别想到这个爱的真谛啊，什么是爱，一起唱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就是很喜欢唱歌，但是从来我没有唱过一次歌是完全对的。我也喜欢讲笑话，但是从来我没有讲个笑话能够把这个笑话讲得完全的。所以我总是很欣赏别人能够唱歌，从第一句唱最后一句都唱得完全对，或者讲笑话能够把这个最后那一句讲得对，讲得好。但是呢，我从来没大概唱过100多次歌，但是从来没唱过一次，每过一次对的。好，那么今天我们想讲的呢，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怎么样教养儿女。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说思想的问题呢，不但就是下一代的问题，也是怎么样能够自己了解自己的背景。就是我们都是别人的儿女，我们做过别人的儿女，我们自己有父母，我们怎么样在别人的家庭当中被教养被带大，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一下。人是非常特别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神创造人，神也创造这个动物，这个人同动物不同的一个地方，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在有一个地方不同的就是，我们人呢会讲故事的，我们人是有历史观念的。你看哈，有时候我们在美国，我在美国中部来的，中部有很多农场，很多农场都有很多那个牛啊。你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在路边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些牛。每一次我看到那些牛的时候呢，我总是思想一下，你看那些牛就是站在那个地方，看见那些马路上的汽车走过，好像在那里很深思一样，好像在那里思想一样。我常常就是问问自己，我说这些牛啊，会不会想到人生的目的呢？他会不会想到他的前途呢？他会不会想到为什么他会的生存的意义，就是他在世上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 你看动物，虽然可以享受啊这个日光、空气、食物，但是动物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故事的。那因为这个人有历史，人会思想有些所谓神话，这个神话不是说假话，神话就是说呢，我们有很多这个思想，我们对这个我们对这个家庭有一种这个特别的这个像神话一样的这个思想期望，我们对这个夫妻的生活有一种特别的这个好像神话一样的一个希望，我们对自己的子女也有好像一个神话那种的希望，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这是给我们带来满足，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呢也是给我们很多时候带来失望，带来痛苦的啊。这当然这些是哲学家所常常说我们人类常常问的问题啊，我是谁啊，我是什么我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或者是 my root 那我的前途在哪里，这都是人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你看虽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就没有这种时间，没有这种挂虑问这些问题的，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有这种感觉，到底我这忙忙碌碌做些什么，到底是我为别人牺牲或者叫别人为我牺牲，为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会有个家庭，我会有个结婚，为什么我会带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现在在美国很多年轻人呢，他们结婚他说他不要孩子，说为什么要孩子呢，说你看这个世界多么痛苦，为什么要带一些孩子来到这个痛苦的世界当中，所以他们情愿就结婚但是不要孩子，这是一种思想有很多这个研究人性的学者他就这个有这个结论，他说人类有三个特别的智慧这些当时翻译的，所以有时候翻得不大，好像不大到肉不大到骨头，他说人类有三个特别的一个智慧，第一个就是呢，我们人类有家庭，为什么我们有家庭呢那么有家庭有什么结果呢，因为我们有家庭的缘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归属感 a sense of belongingness， 我们都需要有我们属于什么人，这个归属感很重要，而且呢我们都有这个连接心的需要，我们同人家心同心，手牵手心同心在一起。那么在香港他们有些歌是你侬我侬相依相偎，那这些都是这个在家庭当中能够把人性拿出来，能够把人性满足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家庭但是很奇怪家庭虽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天堂的感觉，但是天堂但是这个家庭很多时候呢也能给我们有地狱的感觉我们都不需要看看我们自己认识的人或者朋友或者看看报纸我们有时候就看看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就知道看看《红楼梦》我们可以知道那里大概是有最叫我们一天到晚想的这个爱情或者是这个这些一些故事，但是呢也有很多痛苦在我从芝加哥来的就是6月18号在这个《世界日报》上当首篇新闻呢，我看见这个新闻，就是在西雅图有个香港的烟花大王叫做刘南山，他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太太用枪杀死，而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21岁的，一个17岁的儿子，两个也杀死，然后呢 他自己要把自己枪杀死。你看这不但就是一个新闻呢，而且这个刘南山呢是我在香港培正中学的时候同学。他是我还记得，我虽然在过去三十八年我们都没有机会来往啊，但是呢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刘南山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你看在下面，在相片上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一个人。那么这个这太太就是这是一个旧照片旧相片啊，这个太太也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她生意非常成功。你看香港就普通生意的人已经是家财倍万了嘛，这个人是嘛香港的烟花大王，根本就是我都不可以想象了。但是为什么他说他留了些遗书是吧，就是不遗书啊，遗书的他留了这个遗书，他说他愿完全为这件事来负责。他说怎么负责，已经死了。他说他完全为这件事负责。他说他这样做的缘故是因为他个人的同生意的这个缘故。你看家庭能够给我们有一种天堂的感觉，但是家庭也可以给我们有这个地狱的感觉。有时候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男的女的有时候怕结婚的缘故啊，这是也是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啊，特别是我们社会当中的这个顶尖的人啊，他们结婚的越来越迟。你看跟你所以叫很多时候叫爸爸妈妈啊非常非常担心。这个家庭有这个家庭，而且呢我们做人呢也有一种叫做神话。我刚刚讲过这个神话就是什么呢，我们做事啊常常是有定板的，有条理的，好像意识一样，好像有种意识一样。你看我们早上起床好像总是什么在一边的那个床起来的 OK 总是一个撅先下到地上的 OK 那么做事呢总是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虽然没有人指导我们要我们做，但是呢你看我们每件事都是有这个意识。家庭有家庭的意识，每一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传统 OK 每一个姓不同姓的不同地方的人都有这个他们的这个意识传统啊，这种呢是非常非常这个通行的。那么从心理学来看呢，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非常非常没有什么意义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出一些意义出来。有人说假如你是一个懒人不工作的，你没有周末，你想想看，周末好的缘故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一个那些人呢，肯做工，说他有周末。你说度假，跟那些懒惰的人，度假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他一天到晚都度假嘛。度假是给什么？给那些肯工作的人来度假。所以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也可以家庭当中，在带领儿女当中，我们也可以思想这方面。儿女人要有种正常的，有种这个有意识性的一种生活。家庭一个家庭不能够过今天做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今天搬到这里，明天搬到那里那种不安定的生活，给也会把这个带领这种什么不安定的儿女带出来。那么第三点呢，这个很重要的，在动物当中啊，大概没有的。当然，人家讲是没有。那么他说为什么就是呢？就是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意思就是呢 ，OK， 我就帮你抓羊，你帮我抓羊。那么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满足我的需要，我满足你的需要。那么我们做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学的，就是不但是我们要能够知道怎么样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 而且我们要学怎么样满足别人的需要。你看，在世界上面有很多自私的人，他光是这个担心啊怎么样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你看那些人呢，到以后还是不能够满足他完全自己的需要的，他还会失望的，他还不是快乐的。一个真正的快乐的人，一个真正满足的人，一个真正在靠近这个过世的之前，对一个自己的人生有个满足的感觉的那些人，那些人是不但是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会满足别人的需要。那么这就是人生。那很多时候呢，有些人呢光会满足别人的需要，但不挂虑自己的需要，那些人也是痛苦的，也是不高兴的，不快乐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啊，做父母有很多这个定义在里面。这就是怎么说呢，做父母不但是要能够满足儿女的需要，了解儿女需要，也懂得怎么样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些父母只会满足儿女需要的父母，不会教养好的儿女的，只会怎么教养一些自私的儿女。那么那些父母只会满足自己需要的呢，当然也不会满足儿女的需要。有很多人就说，现在我们住在一个世界上面，是一个恼怒的世界。Now, we live in an age of anger. 我们住在一个恼怒，你看人动不动就讲杀讲打讲杀。你看我刚刚给你的这个新闻也是。那么在这个在心理学来讲呢，这个做父母啊有很大一个重要的，不知道在后面看得见哈。你看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做父母 要给儿女有这个亲情。在英文他们翻译的就是 attachment。这个 attachment 不但只是这个在这个心理当中啊有这个相连相接，而且是什么？是从肉体那边来的，是吗？这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抱儿女，这是从抱他来的。所以这个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那些人呢，他用这个字啊很有意思，这个 attachment 是由这个肉体、生理同心理同什么同熟灵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有相连的。你看哈，很多时候在我们现在环境当中，很多人现在没有经验过这个亲情，我们中文可以翻作亲情。假如一个人没有亲情的话呢，他就被忽略了，或者被虐待了，或者被丢弃。你看现在很多很多的小孩子被虐待、被丢弃、被忽略，这些小孩子都不能够建立这个亲情的。那假如不能够建立亲情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呢？那人就会有怒气，或者会有恨气。这个恨气、这个怒气，可以在两方面发表出来。中间我因为时间缘故，我不需要谈这个中间的，这是一个旧的一篇文章我写的。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呢，这个怒气啊，可以在外面发表出来。那么在外面发表出来呢，这就是怒气外向。那么在外表发出的怒气，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也很暴躁的那些人，动不动就是讲打讲杀的那些人，那么喜欢骂人的人，或者开车子在公路上开车子喜欢就是把别人的车子就是抢头的那些人，那么这些都是怒气。那么越大的话呢，当然就会变成杀人。你看这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个怒气啊也可以把它摆在里面，内向就变成忧郁症了，烦躁里面烦闷。那这个到这个最低级的时候呢，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自杀。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奇怪， 因为心理学呢，学心理学的人呢，常常把这个自杀同这个杀人这两件事啊，都好像是用一口气来讲的，好像一样的。为什么呢？这是有原因的。这个杀人同自杀，它这个原因，它这个根呢是一样的，它就是这个表不同，这个缘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讲出来都是同根的，同源的，所以是一样的。不但这样子，而且一个人呢，在一分钟当中，可以把这个怒气啊向外发出来，也可以同时呢向内发出来。你看刘南山就是这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例子。你看他可以把这个怒气在外面表示出来，杀别人，杀最亲的人，这是最大的怒气。然后呢，他自杀。那么很多时候啊，那在比较轻一点的这种情形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就是说呢，自暴自弃，这也是怒气。英文他们叫做 self-destructiveness。这些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亲情的缘故。所以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三字经》里面讲到这个养不教，父之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不但是你要养一个人 ，OK， 生一个人，而且你要什么？你要养一个人，养就是什么 ？parenting， 就今天我们需要讲的题目，就是把这个人要带大啊。你看这个怒气，在圣经当中怎么讲呢？有一节圣经，我想特别是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到27节，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有两节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们发怒，倒不要犯罪，发怒的不是罪。但是假如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发怒呢，那变成罪了。而且呢 okay, 你们不要把这个怒气啊记在心里面 okay, 敲过这个日落。假如你这样做的话，你把这个怒气啊 okay, 在你就是说这个敲过日落之后啊 okay, 你的怒气啊会被魔鬼留地步的。那我们就思想怎么思想这句话呢？你看这是新约圣经啊，这是2000年前的圣经。他讲到日落的时候，就其实是什么？就睡觉。那个时候日落就去睡觉了。这个意思就是怎么呢 ？OK， 当你有怒气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怒气啊消散它，在你睡觉之前消散它。假如你在睡觉之前你不把这个怒气消散的话，你就把这个怒气带到你的下意识里面去。那圣经没有讲到这个下意识这个字。但是他这个意思啊 ，OK， 同现在讲的这个心理学是很相同的。Okay, 你看现在心理学有这个讲法，就是说嘛，在你睡觉之前，假如你有很大的这个情愫啊，你有很大的很强的情感，假如你带那个情感去睡觉的话呢，那个情感呢就会流到你这个下意识里面去。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不会有那种感觉了，但是呢，那个感觉啊，在你的这个下意识里面，所以以后啊，到相同的情况当中，你比如说啊，我今天我太太在这里啊，或者我先找我太太一下，Jeanette， 我就 stand up， this is my wife， 这是刘真如，就是昨天有些朋友昨天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昨天一天到晚讲的刘真如，你看今天他在这时候，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关于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OK， 他是因为是第三代的中山人呢，所以他不会讲不会讲这个中文，所以可以讲还是可以讲他没有关系 ，OK， 那么这个刚刚讲到什么地方我忘记了，叫下一次 ，OK， 譬如说哈，譬如说我做了一些事或者讲了一些话 ，OK， 叫这个叫刘真如啊非常恼怒的，或者说这样子，或者说我忘记他的生日了， 他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夜12点钟 ，OK， 我还是一声不响。对，他知道，你看这个人就是忘记了。他就是怒气冲天了，但是就什么，就是要就是去睡觉了。Okay， 那么3天后啊，我可能说，哎呀，我说刘真如好，那我好不好你去机场啊接我好不好？我会从外地回来。他说好啊，他讲的满口笑容。Okay，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Okay， 到那天他接我的时候呢？不在，我在那等1个钟头、2个钟头、3个钟头、4个钟头，他还不在，飞机场都关门了，他还没有到。啊，那最后呢，他来了，他说：“哎呀，我差点忘记了，我去 shopping 下了这个半夜 ，OK， 我都忘记了，啊，真是对不起。”你看他还是满口笑容的，甚至他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忘记去接我。这个就是什么下意识控制，他这个下意识把这个因为他什么他恨我嘛，他恨我什么忘记他的声音。你看，那这些不是好像讲神话的，这些是常常有发生的。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啊不听父母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父母叫这个孩子脑弄里面过，常常怎么要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叫说晚上就叫去睡觉 ，OK， 那么他就不喜欢睡觉，哭的睡着，你看这个怒气就激怒，你看中国有一句话讲说激怒这个很好的一个字，这个怒气是什么？你看这就是激起来的。那么啊，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就是画出来的，你可以看跟人睡觉的时候。那么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请大家记一记你不需要看啊。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这里讲到 ，OK， 这个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总要在什么主里面教训同警戒他们。养大他们，那这句话很奇怪。你们做父亲的，或者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做父母怎么会惹儿女的气？我觉得刚刚啊，给你们看了那个，你看一看去。假如我们同这个儿女没有带建立这个连接，没有带这个儿女有这个管教。我们会叫儿女有气的，啊，这点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儿女啊，同这个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需要？我就想，要儿女呢，就是需要父亲，也需要母亲。那么我就把这个，在他当我们不能够满足儿女的需要的时候。儿女会有气的，他虽然不发出来，但这个气会积在里面。我们当然知道了，啊，生儿养女，我们需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但很多时候啊，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生儿女呢需要父母，养儿女呢母亲就够了，好像不需要父亲。你看我们中国人一句话。这是千年来都是，伤害了我们社会，知道？男主外，女主内。我相信啊，虽然我们是礼教之邦啊，但是中国人的怒气很大。大概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啊这么多年来就是国家都不和的原因，彼此有这个怒气，家庭不和，社会不和。你看，就是去搭飞机、乘船、坐车子，排队根本排不起。不要说排队了，就是刚刚去吃这个点心啊，那个都是一窝蜂啊。最初时候一条 一条线，到最后呢，根本就是七八条线，动都不可以动。这个我觉得通过这个民俗性啊，这是有问题，就男主外女主内，为什么呢？儿女啊，需要这个父亲，儿女也需要母亲。我可以这样讲，儿女呢需要母亲，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些人生的目的？就说呢，一个人到大的时候想做什么？比如最低限度哈，一个小女孩子想做一个什么女人，一个小男孩子想做一个男人，或者一个人想做一个工程师，或者护士，或者医生，或者是老师，你懂得我意思吗？那个，因为这个母亲啊，很会鼓励儿女，所以儿女能够从母亲身上得到了一些鼓励，能够建立一些这个人生的目的。但是这个要父亲帮助儿女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我很难，我知道这个比较，我希望大家能够得着这个我刚刚说讲的，母亲能够帮助儿女建立一些人生的目标，不同的目标，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事。但是呢，这些儿女需要父亲怎么样帮助他能够达到那些目标。假如不能够达到那些目标的话，没有父亲的话呢，儿女变成什么？虽然有很高的目标，但是呢这个失望啊，或者是这个 frustration 怎么讲，挫折，就是心啊，就是非常大。为什么？你目标高，但是你达不到，你这个痛苦啊更多嘛，是吧？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特别是今天，我们在黑人社会，美国黑人社会当中，都是变成什么母性社会嘛，很多家庭都是曾祖母、祖母、母亲、儿女在那里，没有男人，父亲都走了，男人都走了。你看这个很多年少的黑人，他有很高的目的的，我要做什么 Michael Jordan， 我或者要做一个电影明星，或者我做一个歌星，或者做一个球星。但是呢，他们需要什么男人，他们需要一个父亲来帮助他们去到达那些目的，就是他们能够到达。假如他们没有父亲的话，他们都不能够留在那个地方。我有一篇小的文章，就讲到这个 O.J. Simpson 的那件事，那就解释出来，那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可以达到一个目标，但是因为他是没有父亲的一个人，他会自暴自弃的，他会把自己的这个目标都会破坏的。你看，这是下意识的事。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就想讲一讲，做父母啊，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彼此相爱。假如一对夫妻能够彼此相爱的话，他们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父母。因为假如这个父母不彼此相爱的话，这个儿女啊，会有痛苦的。这个儿女的痛苦是讲不出来的痛苦，不能够语言的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呢，就被他这些儿女会带大，成为他这个品性的一部分。所以这件事呢，我是讲过了。那么在这个怎么样建立亲子关系呢？我觉得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技巧，不是知识，还是什么时间？时间最重要的。假如你爱一个人的话，你喜欢同那个人花很多时间在一起，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父母说很爱儿女，但是光是什么母亲 儿女华盛顿在一起，父亲不在，这个儿女对爱啊就有种不正常的观念。所以这个时间是肯花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做男人的，我们常常就觉得，假如我能够给我的儿女很多物质的享受，金钱啊，你知道，我一年呢同他去一次两次啊度假，啊这够了嘛。但是我们知道，特别是年纪轻的那些儿女，就好像吃饭一样的，他需要，我们一天不能够说啊一个礼拜吃一次最好的饭，最贵的饭，你说也不行。儿女也是，儿女需要父母也是这样子的，儿女需要特别需要父亲也是这样子的，儿女不能够啊一年就同父亲啊很好很好的在一起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够，就好像吃饭一样。儿女需要经常的能够从父亲在一起。那你看，我看不看有首歌，我把它翻译出来哈。这首歌就是英文叫做《Cat in the Cradle》，在7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歌，现在最近呢又开始流行了，电台上面常常播出来的。这是英文歌，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我觉得这个把这个他们的心情啊，真是描写出来。这怎么讲呢？就是说，我的孩子前几天出生，非常平凡的来到人间，但我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账要付。当我不在时，他学会了走路；在我不注意前，他长大了，学会说话了。爸爸，我长大要和你一样，我长大要像你一样。那这个，他这个目的其实是爸爸妈妈给他的。哎呀，你小乖乖呀，你真是像你的爸爸。你看，那这就是好意嘛。另外我想讲一讲啊，大概人生一个最大的乐趣，我希望我们弟兄不要错过。人生大概最大的乐趣，就能听见你自己的孩子讲第一句话，走第一步路。但是很可惜，我知道这很多很多的同胞，很多很多的朋友，他的事业很成功，他都会告诉我，他错过了那个机会。昨天我有篇文章给你们，就是没有女人为他流泪的男人，那个就讲到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朋友，他虽然在事业上面非常成功，但是他这个家庭呢没有温暖，叫他是非常非常失望。摇篮里的毛儿，富贵人家的子弟，忧郁的小男孩，梦想的月中人，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但我会回来的，
你放心好了，我会回来的，我们会在一起快乐一下。我的孩子前几天刚满10岁，他说谢谢爸爸送给我的球，让我们一起玩一下吧，你教我投球好吗？儿啊，今天不行了，我有太多的事要做了。没关系。当他走开时，他脸上的笑容毫无黯淡，好像他是在说，我会像我爸爸一样的，有一天我会像他一样。前几天我的孩子从他大学回家，他长得真像我梦想一样。儿啊，你叫我真骄傲死了，你能坐一会儿吗？他一边微笑一边摇头说，我真想要的是借你的汽车，再见了，下次有机会再同你谈谈。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的儿子也搬走了。前几天我打个电话给他，我说我很想见见你，你会见怪吗？这个汗进去了。你会见怪吗？你会介意找出点时间吗？爸爸，我真想和你谈谈，但我哪能够找出时间呢？我的工作忙得要命，你看，一个要死，一个要命。 孩子们 又生了感冒，我的工作忙得要命，孩子们又生了感冒，我能和你谈谈就不错了，我真是喜欢和你谈话。当我放下电话时，我心中当然领悟，他真的长大了，长得像我一样，我的孩子真是像我一样。你看看这个，我就希望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建立同孩子的关系，使他们不但是什么，不是说对我们好，是什么，希望他们能够懂得怎么样对他自己的孩子好。这个为什么一个男人在年轻的时候会很注重这个事业，忽略了家庭，但是在年纪大的时候他会非常注意这个关系，人际关系同家庭呢？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性格。你看看哈，我这句话就是讲来给你们讨论一下哈。对女人来讲的爱情是女人的全部，但是爱情是男人的一个部分。但这个大概就是为什么男女有很多不同的缘故。有人这样讲，你看，他说，在这里哈，20岁、40岁、60岁就大约的哈，一个 A 就是表示男的或者女的 ，B 表示男的或者女的，你看哪个是男的，哪个女的？在年轻的时候，这个人很注重事业；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会很注重这个情感。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注重情感，但是到中年过后，他很注重他的事业。你说哪一个是女的，哪个是男的 ？A 的是什么？女的。第一是男子的，虽然这个什么时候改变，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有这个改变。所以很多人说，男的同女的，好像两条船，在夜间呢，相遇，但是都不知道，错过了。用夜间，你看这个，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做爸爸的。在你儿女年纪小的时候，我们很少同他们有来往，但到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做爸爸的很喜欢能够同他们来往。但是呢，因为在儿女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建立这个关系，没有建立这个习惯，到大的时候很难能够同他们来往。这是一个部分哈啊，因为时间的缘故 ，OK， 我就不把下面的讲出来。但是呢，我就很想讲到这个男同这个女的。男孩子同这个女孩子有什么不同的？ Okay. 我刚刚讲那个时间是吧？现在是讲的， okay. 男孩子的自信、自爱同治疗，这个能够得到这种倾向啊，同女孩子不同。那男孩子怎么能够得到自信、自爱？从这个治疗，那这三件事都非常非常这个重要。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不会相信别的人，一个不懂得怎么样爱自己的人不会爱别人，一个自己不会医疗自己的那个人会很怕失败，会很怕受伤。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养育儿女啊，其实就是什么，不但是帮助他们身体健康，不是啊，而且呢，能帮助他们有建立自信心，能够建立有自爱，而且建立有治疗的这个能力。那么，但是呢，男孩子同这个女孩子得到这三点，这个就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我就想这样讲出来。这个男孩子啊，得到这个自信心啊，是从他怎么样能够用他的手工作那方面得来的。比如说，一个男孩子啊，能够建立一个 一个沙堡垒，或者是寄邮票，或者一个男孩子能够自己去厕所骑脚踏车，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做事，这个 competence。男孩子是从这个怎么样他能够创造，怎么样让他能够影响他的环境，怎么能够影响人，怎么能够影响朋友，从那方面得来的。而且怎么样影响父母，这个男孩子一个男孩子能够影响父母，那他这种有自信，男人以后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女孩子就不同了，女孩子的自信、自爱同自疗，是从在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怎么样对待她那里得来的。那么在这个女孩子小的时候，在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她爸爸。那么这也是容易学，你到年大的时候难学。Okay, 这就是为什么说三岁至老，在三岁之前学呢，比在三岁以后再学容易的多了。假如你在三岁之前、13岁之前或者23岁之前没有学，你到以后还是要学，不过就困难的多了。所以希望呢，给这些事呢，能够作为我们的一点这个帮助。好，再见。